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日印澳领导人召开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谈判结束，俄军深化乌南攻势。华尔街日报说北京不会放弃武统台湾。蔡英文受蓬佩奥台湾最高荣誉特种大绶警星勋章，激怒北京。单日确诊连创新高，144人死亡，港府仍推全民强检，政府专家唱反调。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3月3号同澳洲、印度和日本领导人举行四国首脑会谈，讨论乌克兰战争局势以及局势对印太地区，特别是台湾问题的影响。随着俄乌战争局势发展，大家越来越关注中共是否会入侵台湾。在俄乌开战期间，中共军机频繁绕台，还派军舰在台海航行。目前台湾已提高警戒级别，警惕中共利用西方应对俄乌战争之际采取入侵行动。白宫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今日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澳洲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召开会议，重申他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其中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尊重，各国不受军事、经济和政治胁迫。他们重申致力于将四方安全对话作为促进区域稳定和繁荣的机制。声明说，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讨论了乌克兰正在发生的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并估计它更广泛的影响。他们同意建立一个新的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机制，这令到四方安全对话能够应对印太地区未来的人道主义挑战，并在他们各自处理和应对乌克兰危机时提供一个沟通渠道。为了继续追求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内亲自到东京会面。这个是美、澳、印、日四国在2月4号中国和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举行的第一次会议。美国将四国机制以及美国和印度关系的发展视为压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努力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印度和俄罗斯是有长期的密切关系，因此在这一次俄乌军事冲突中，新德里的立场相当微妙，他一直在小心谨慎地踩钢线。美国认为四方集团特别是印度在太平洋地区反击中共至关重要。在四方集团国家中，只有印度未有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是印度军方主要武器供应商。在星期四的四方集团会议上，美国、日本和澳洲都呼吁印度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进入第二个星期，星期四两国代表进行了第二轮谈判，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协议，为平民撤离设立安全走廊，并且在这些地区遵守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表示愿意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会谈。与此同时，俄军对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和马里乌波尔的攻势并没有减弱，而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100万。俄军继续深化乌克兰南部的攻势，尽管俄军猛烈炮轰，乌军仍控制着首都基辅，但东南部一个关键城市遭到26小时连续炮击后，星期四情况危急。北约官员说，俄军改变对乌克兰城市进行更直接的攻击。英国情报评估显示，俄军长达数英里的车队已经驶入距离基辅20英里范围内，但车队几日来几乎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四3月3号在推特上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要求他停止对乌克兰的袭击，但是普京拒绝。他说他将继续对话努力，通过保持对话来避免人类悲剧非常关键，我将继续我的努力和接触，我们必须避免最坏的事情发生。 星期四，标志着俄军对乌克兰进攻正式进入第二个星期。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星期四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警告说，由于乌军和民众的激烈抵抗，俄罗斯迅速结束战争的希望正在逐渐消失。但他同时亦表示，在俄罗斯无情的轰炸下，乌克兰的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最恶劣的情况可能就会出现在眼前。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华尔街日报指出，同乌克兰相比，台湾有自己的优势，亦即中共将需要横跨一条145公里阔的海峡进行水陆两栖攻击。在由水雷和沿海导弹阵地防守的人口稠密地区登陆。相比之下，大部分俄罗斯士兵入侵乌克兰只需要跨过平坦道路上的边界线。但是中共和俄罗斯相比亦有优势，就是中共军队更庞大，装备更好，还有全球最大的海军，它的军事预算是俄罗斯的三倍多，约为台湾预算的13倍。华尔街日报指出，乌克兰顽强抵抗俄罗斯入侵，为中共武力攻台提供启示。乌克兰战争的教训似乎对中共领导人具有警示意义，可能会降低他们攻台湾的可能性。但分析人士表示，即使看到俄罗斯面临的难题，北京亦不可能放弃武力收复台湾的选项。史丹福大学研究中国军事的专家梅慧琳 Oriana Maslow 接受该部采访时表示，俄罗斯的失策不太可能改变中共的考量。他认为，对中共来说，最重要的是磨练自己的实力，特别是两栖作战能力，并确保信心十足。这样一旦中共确定做好准备，就会立刻行动。至于台湾一旦发生战争，美方会怎样回应，俄罗斯的经历亦表明，中共到时亦会迅速面临美国和他的盟友在全球协同采取的经济报复。台湾可能亦会得到军事援助，好像盟国正在向乌克兰输送的反坦克和防空武器，美国军队亦可能直接干预。华尔街日报指出，虽然美国政府有意对此含糊其辞，但很多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会直接干预战事，支援台湾作战，而拜登已表示不会出兵乌克兰。报道指出，美国可以在台湾战争后方得到日本等国家军队的帮助。美国设在日本南部的军事基地距离台湾只有几百英里，加上驻扎在东京附近的美国第七舰队，这些军事部署可以令到美国在选择保护台湾时进行快速干预。中共说武力统一台湾仍然是一个选项，但同已经在2014年夺取乌克兰部分地区的普京有明显不同的，就是中共还未有占据台湾的领土，亦没有关于入侵计划的明确暗示。3月3日星期四，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授予前来访问的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总统级荣誉，以表彰他对促进美台关系的贡献。蔡英文在台北总统府会见了蓬佩奥，并向他颁发了台湾最高荣誉特种大绶警星勋章，以感谢他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支持。他说，感谢你对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加强台湾和美国的关系的承诺，这个荣誉象征着台湾感谢你对我们伙伴关系的贡献。他说，这位美国第70任国务卿为促进台美双边关系实现了多项突破。他说，好像蓬佩奥国务卿这样的好朋友来访，证明了强大的台美友谊。蓬佩奥带着印有美国和中华民国国旗的面罩表示，他认为自己在任时努力实现同台湾关系正常化的成就感到自豪，包括派美国官员访问台湾。他指出，需要强调，要求自由绝非是一种挑衅。如果大家这个时候沉默，这样那些渴望破坏自由、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人，就会将这些这样的情况视为是他们的机会。蓬佩奥是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在中共问题上态度最强硬的成员之一。这个星期三，他飞抵台北访问， 正值美中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关系升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不断受到中共军事恐吓的台湾密切关注乌克兰局势。中共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必要时将不惜动用武力收复台湾。对于蓬佩奥和蔡英文会面，中共外交部在星期四回应说，蓬佩奥有关的行径是无耻的，亦必然是徒劳的。2021年1月，自从拜登总统上任后，中共对蓬佩奥和其他27名川普时代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制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紧跟随大陆清零政策，计划在本月进行全民强检，但迟迟未落实时间和细节，连日来引发港人恐慌抢购潮。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星期四强调，目前疫情居高不下，全民强检已错过最佳时机。香港星期四新增56,827宗中共病毒确诊，再创单日确诊新高，除两宗外地输入，其余都是本地感染。至今第五波疫情已经累计超过337,000个个案。另外过去一日又多144名患者不治，亦创单日新高，当中134人是65岁或以上，死者当中124人没有接种疫苗。至于全民检测，港府声称有多方面需要考虑，至今未公布细节。在疫情记者会上被追问全民检测安排时，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解释，好多细节需要从长计议，可能要考虑对市民流动的限制，这个一定要从长计议，想清楚幅度和怎样操作。一个大型的行动，政府要小心思量才可以推出。当然明白市民对大型计划好想知道详情，怎样准备，政府是理解的。徐德义又说，当计划细节敲定后，会郑重向港人宣布，令到港人有足够时间准备。他强调，供港活鲜食品和日常物品一定会充足，港人无需囤积及抢购。同日下午，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西环新万福护理院视察，了解长者接种率低的原因和当中的困难。被问到全民强检，他认为香港已错过全民强检的时机，要等待疫情回落至数百宗才进行全民强检，效果会更好。他说，污水检测、全民检测最有用的不是有几万个个案的时候，最有效是几十个个案的时候，找出所有的隐性传播者，将他们隔离。但我们已经错过了这个时机，所以要想清楚，为新冠患者和密切接触者的隔离设施是否足够。当你要禁足的时候，怎样支援独居人士复诊和攞药等都要解决的物流支援。袁国勇说，如果每日中共病毒确诊个案都超过50,000宗，隔离措施又不够，进行全民检测的帮助不大。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